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春面，欢迎来到面面俱到。
耶、yeah, ，今天来跟大家聊，就是近期其实，在短时间内啦，应该说2023年下半年，就是在于区块链啊，或是加密货币这个市场，整个算是可以说比较低迷啊，然后还有一些蛮混乱的状态出现。因为在整个的可能全球的金融环境上面、啊、包含到美国的 SEC 啊、OCC 啊，或者台湾的一些金管会开始纳入介入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区块链产业是非常非常非常低调，甚至有一些加密货币开始出现很大的动荡。那当然就是相对的是，比特币是，可以算是逆风成长啦，因为其实，在比特币里面，它毕竟算是主流货币嘛。就像是在股票市场里面有分为就是绩优股嘛，前五十大股票，它其实就会有一定的就是市场的稳定性跟信任程度，那当然它就会上涨了。那在整体的就是以区块链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今天呢，主要想要跟大家聊聊是我是怎么看新闻的，跟我怎么去查看新闻上面的一些资料跟资讯。今天呢，我就特别抓了一个动区动区这个新闻连结。那其实这个平台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啦，毕竟上面的资料跟内容啊，还有记者跟编辑、小编，我觉得他们的写文章的手法都可以知道他们其实对区块链的内容啊，跟他们的了解还有知识程度是有一定的水准的，而不会乱写啊或者带风向。那今天来看一下，其实，在加密货币上面有一个文章写的是我们离加密货币大规模采用还有多远。那在这个市场上面，其实我们多去看的话，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加密货币是不是要崩盘啦、啊、或者是市场会不会做不起来啊，或在市场上面它面临的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会不会就此沉沦啊，或是会不会就是平平无奇没有任何起色。其实在整个市场上面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加密货币的应用上面不会只有单单就针对于哦今天可以投资然后买卖赚价差，或是可以做一些可能合约交易诸如此类的，没有。其实在加密货币的应用上面，我在区块链的课程其实都有讲到，或是我其他 Podcast 其实有提到，在区块链应用它不单单只是用于投资赚钱或是合约交易，那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工程软体，它是一个程式嘛，所以只要任何一个东西结合到的数位媒体或是工程编码，它都有机会做到更大的应用跟结合，包含像是
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有点太专业，
是很专业，所以在这篇新闻里面，它有特别点到几个点出来，像是
对于一般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东西其实就是跟股票一样啊，它就是一个投资，那他们看待加密货币其实就看待股票或是看待基金，其实是一样的心态，
对。
所以现在的就是整个整体市场情绪都是极度熊市，
对
对，真的极度熊市。
其实，在对于大家，因为毕竟其实也不能怪啦，因为在前面几年的加密货币，它确实都是以比特币为首，让大家会认为说，哦，加密货币它就是涨跌，然后可以去买卖赚价差。那其实，在近两年内，也可以说近一年内，比较多企业跟新创产业开始积极的在开发有关于区块链的延伸性的服务啊，或者是一些市场应用，那不外乎啦，大家真的还是会用一个投资的角度去看，它就是会赚钱啊，然后涨跌啊之类的。但其实我比较想要给大家看到的是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因为整个市场的环境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它之所以会涨，它之所以会赚钱，其实都来自于市场消费者。今天市场消费者他如果买单的话，那这个企业当然可以从消费者身上得到利润，它才有办法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那加密货币就只是把它结合而已，像是一款加密货币，它的发行，如果它背后是有它的商业模式做支撑跟应用的话，那它比较有机会往更发，就是更大或是更远的一个方向去成长。举例来说好了，像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它其实有特别点出来的是比特币 ETF 的这种方向开始慢慢开启了。那可能大家会对于这个市场太过于专业啊，不了解啊，可它就是充斥在你生活当中。但你可以说，发展上面难道都是投资人认为说，哦，我今天就去买它就要赚钱吗？其实这个责任不能怪在消费者身上，要怪在就怪在这些财团身上，因为财团他们一直把这个市场一直塑造， 或是去出更多的延伸性金融商品，都是在做投资。所以让消费者市场就认为说，哦，区块链它就是准，就是只能投资，它没有任何的实际应用。那就会变相让整个其他以外的市场会非常难推动。像是我们的星巴克出了 NFT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新闻其实一打开都看得到，星巴克它出了 NFT， 它首先是在美国的市场上面做应用，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台湾有一些的会员是可以使用 NFT 的，已经开放了。
没有几个人知道吧？
因为今天媒体不会去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
报道，很负向的东西。
对啊，因为或是大家想赚钱嘛，对啊，那就会变相是让消费者市场会认为说，哦，加密货币就只能投资，或是可能 NFT 可以在我们的交易所或是拍卖上面拍卖，或是购买诸如此类的，都是为了赚钱。
对，
但没有人真的去了解 NFT 它到底实质应用是什么。那这边第二点讲到是 PayPal 的美元恒定货币，它的流通性。那这一点呢，其实它还是在讲交易，还是在讲整个的消费市场，并没有讲它实质的用途。那另外一个呢是 RWA 的一些应用，那这个就开始比较讲到延伸性金融商品了，但它还是一样是投资的东西。第四点呢，其实已经开始走向于产业了，它有说的是支援多种语言的程式链，就是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技术端的啦，但对于一般消费者来看的话，它其实根本用不太到。但别忘了整个台湾或是整个全球开始接近 AR 跟 VR 的技术的时候，区块链结合网际网络的社群，它会诞生一个新的形态叫做 Web3。 你可能用不到，可能你还不知道，或许你知道了，
大家应该都听过啦，
对，可能对，可能你现在不会普及到你用到，可是当你今天开始使用 VR 跟 AR 的东西，开始普及到每个家里的时候，你的所有资料资讯必须安全安稳的 妥善保存的话，就必须要用到 Web3， 传输的速度要开始更加快速，那就会搭载到 5G。 所以在5、6年前非常炒得非常热的 5G， 到现在一直默默无闻嘛，因为大家都觉得 5G 的开发其实在成本上面其实还蛮大的。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的4G很慢。
对。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就是默默的在进行。
在淘汰了，因为它的像台湾的 5G 开始慢慢在就是建设当中，所以就是在转户过程中，当然会有一些人手机可能接受到 4G 的基地台不多了，或是 5G 的基地台开始变多了，诸如此类的。那再来就是第五点，他有提到的是基础设施即将准备就绪，有望诞生大规模的区块链应用。这个里面就包含到的是 NFT， 还有我们的 VR AR， 还有我们的 DeFi， 或是我们的一些钱包、数位钱包、社群网站诸如此类的串联，或是 DAO 的商业应用。那这个新闻出来，其实我特别抓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讲的东西是比较正面的。那其他的新闻报道比较像是在报道时事啦。那这个大家怎么看时事，去辨别一些新闻的一些盲区，我下一集再跟大家讲。这一集呢比较像是跟大家讲说，其实在整个的下半年上半年，其实接近中年终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区块链市场会有一点动荡啊，或是有一点迷惘，对，会觉得说区块链到底最近在干嘛。很多的新闻，很多的 SEC 新闻在报说要去抄哪一家公司啊，然后说他们违反什么啊，要罚款。可是你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 SEC 它从来不会去批评每一个加密货币是庞氏骗局或是诈骗，它只会说你今天哦赚了很多钱，我想要抄你，然后课你税，表示他在赚钱嘛，他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在做他的事情，他只想要抽税。那你说 SEC 他没有去报道一些诈骗吗？有，他有去抓，可是他不会去讲出来，因为这东西对他讲说不重要，因为不攻自破嘛。我今天就算要直接去查，那个东西早就消失了，对啊，那顶多是警方去做更多的一些后续延伸。所以在于 SEC 还有台湾的金管会开始介入的时候，其实在于政治人物上面，或是一些台湾的新闻媒体啦，就是我就问大家好了，这个其实大家去反思一下，对于新闻媒体跟记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他对于新兴产业或是一些区块链的知识上面，你们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知识含量的吗？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们接收到的资讯就是一个没有知识含量的一个报道，或是一个接收他们的对
危险发言。
对，就是
你现在没有说你现在是危险发言。哦，
我没差，我没差，我没有指名道姓啊。这个啊，马上
这一整段都是危险发言，
因为不能以偏概全啦，但还是有少数的，像东区就有就是在专门在报道区块的内容嘛。但我只能说，其实大家如果要真的去搜寻一些内容或是知识涵养的话，现在资讯很爆炸，很发达。很多偏激的言论啊，或是偏激的报道啊，批评你手中所持有的加密货币是诈骗啊，是庞氏骗局啊，或是可能你的比特币它未来一文不值啊之类的。可是如果你们深挖它的资料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在做区块链上面专业研究或是在做知识型发想的一个人，他可能是美食博主，或是可能是一般的网红而已。他就是为了想要蹭流量，他可能就想要蹭流量，然后就抓了一个东西下来讲，然后你就刚好看到了那个，然后你就会被带偏了，然后就
要确定今天这可以不会？
可以呀，我的平台又没有在指名道姓骂其他人，我没有说谁谁谁谁谁，不要以就其他
不要对号入座，
对，不要对号入座，对，因为我只是希望传递大家一个更正确、更有内容跟内涵的一个频道或是一个渠道可以去接受资讯，像是我所推荐的东区，我就是讲，还有链新闻，他们的平台其实内容的新闻都比较偏向于知识内容，然后就事论事，对，就事论事，他不会用一个以偏概全的东西去讲。再来是在台湾的新闻媒体上面，你们看到的 KOL 社群媒体，或是其他有关于有影响力的人在讲哪一个投资商品或是哪一款加密货币跟区块链它是诈骗或是违法的，这个必须是事实你才可以讲。如果是非事实，如果 你去报道或是去渲染它的话，那你再接下来就等着吃船票而已，没有别的了。因为其实在明文条例，哦，就是美国 ACC 发出来的，哦，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资料。因为其实在对于加密货币市场上面，如果没有受到政府相关单位金融监管或是台湾的数位发展部门，就是 anyway 就是政府相关单位认可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情况下，你的新闻媒体才可以报道它。如果你没有报道，那它未来如果真的属实是犯罪，那你的新闻媒体子那公司就基本上不用做了。对，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你们看到新闻媒体内容，看到东西就基本上都是已经成事实的东西嘛，比如说 FTX 破产啦 ，CSS 破产啦，或是 Viagra 啊，去年所有的加密货币破产的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报，但它没有在报道一个正在发行的加密货币吗？或是正在推动加密货币吗？只是今年台湾
也有，但是流量不高。
对，因为大家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啦，对吧，啊？就像是我看的一个韩剧。它叫做指定代理总统五十日，对，里面就有一个青瓦台的代理出来，跟一个他们那时候剧里面最最最流量最大的新闻媒体，他们就两个刚好在对立嘛。就是青瓦台的发言人他就说：“我今天所有讲的内容，我不求的是点阅率跟触及率，我求的是时事的最真的真相给民众，想要抚平民众的一个就是浮动的心灵嘛。”可是你们新闻媒体不一样，你们新闻媒体为的是点击率、触及率，煽动大家的恐惧而赚你们的业绩。可是我身为青瓦台代理人，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我的考绩来自于民调的支持，你的考绩来自于点阅率。所以其实在整个市场上面的循环啦，如果你们有就是带脑的话，我没有说你不带脑。带脑跟聪明一点，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聪明人的话，就不要被媒体左右。对，一定要去深挖事情的真相了。因为在整个区块链上面，比如说 Web 2到 Web 3，它中间这一段路程到底还要走多久，没有人可以去知道。因为今天它涵盖的面积太广了。今天不光是我们今天财团需要挹注更多的资金去让就是企业主或是研发团队去做开发以外， 它相对的在整个政府推动上面，它还是需要更多的推手。所以你说花个三五年有没有需要？有需要。但如果你是成为这市场的旁观者或是投资人来看的话，我们就要去多了解这个市场它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而不要去形成一个无谓的恐惧或是无知的 认为啦。因为你的这些无知的认为都很有可能会让你偏离整个航道，对，或是你可能会扼杀正在做新创开发的这些企业家，对。因为像是我多看一些新闻，就会发现其实台湾还蛮多酒吧结合 NFT 的，像 ACE 它就有去结合到就是一家酒吧，我就不做工商了，大家可以去查得到，他有跟一家就是酒吧连锁酒吧去做合作，发行 NFT。然后我认识到的一些就是 bartender， 他们有去额外跟其他的合伙人开店，他们有去发行 NFT。
也无意间发现，就是有一间酒吧，然后也有加密货币，
对对。
其实台北市很多。
对，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它不盛行吗？没有，它其实正在慢慢跟悄悄的潜入你的生活当中。其实用一个反向思维啦，今天企业家他们会让你可能看到新闻之后去等着他们铺路吗？不会，因为那个热度早就过了啦。就我好比就是如果今天麦当劳跟肯德基他们今天说哦情人节要办什么活动，哎，那你真的是看到新闻之后要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筹备吗？那你觉得他们是正在筹备的阶段，还他们已经筹备完然后给你，你看到新闻就想要得到了嘛，不是吗？你看到资讯就想要得到了，那你可以得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前置作业已经铺好路，已经做好了原物料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调味料啊， anyway 都是全部都准备好之后放新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买了。所以相对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一定会发现身边周遭很多已经结合区块那还没有报道出来，原因是什么？还在铺通路。等到它铺完全部普及了，那你今天看到新闻你立马就可以用到了嘛，对不对？之所以 5G 它流量爆得很大，那就是雨声大，诶，那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对，因为它今天讲很大嘛， 5G 的愿景多怎样怎样，但讲完之后实际上卡住了嘛，政府的资金有限嘛，然后再做更多推动，然后包含到四年前的总统大选到现在总统大选，经费的运用基本上在整个台湾建设开发上面，这个我就不多说，就是多说赘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严重的危险发言，我就不讲政治。其实在这个讲一下经济好，我不讲政治，我讲经济。经济环境上面，其实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它如果要让整个台湾或是让整个国家开始盛行的话，他们一定要把资金全部投资在整个的产业发展。或是开创更多的新形态的产业，他们才有办法去增加就业机会。如果你今天不去开发更多的研发产品或是一个市场的话，那你的工作机会就这么多，那坑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你不断去把坑挖深，那你为什么不多挖新的坑呢？这其实在整个金融环境上面要去降低失业率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政府到底收了钱是去做整个的新市场的开发跟研发，还是我们今天就着重在于把我今天所有的东西做到最精致？以开发国家绝对是把一个东西做到最精致，正在开发国家它一定会去触及更多上，比如说农产品啊、工业啊、或是资讯产业啊、科技业啊、或是商业啊之类的，一定会去多方触及嘛。就举例来说，像美国好，美国地比较大嘛，所以它很多地都还是未开发的阶段。当财团开始去开发的时候，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村落？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百货公司？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商圈。那这边会不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会嘛？当政府把资金全部投入在这地方做开发的话，就会促成就是就业率，那失业率就会相对下降。但如果今天政府不把资金往那边投入，不断的往我今天的就是所研发的新产品上面做更多的研发，然后开发，然后不断的做这方面的投入，可是就业机会就这么多而已，你就只是让一个人身兼多职，或他更厉害而已，没有。所以当就是总统开始要去让台湾的可能区块链产业开始发行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间接的在让整个台湾的新创产业全心全意的投入区块链做开发。 所以整个的经济环境你说要起来，绝大多数跟政府有关了，那财团也有关，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像韩国嘛，因为韩国是财团比较大，政府比较小，那中国大陆是政府比较大，那财团也差不多，毕竟是并在一起做的。那台湾的话基本上政府比较大，那财团比较小，所以很多台湾的人才会往大陆移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讲不过，推不动，政府法安居然那，对，所以中小型企业，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很多人说就是新创产业或是中小型企业很难存活的原因，其实多半跟政府有关，因为他们的法条法规真的是对大企业比较好，对中小型企业很不友善。所以相反来看，在台湾的区块链发行或者全球区块链发行，它都有一定的潜伏期跟发展过程。所以现阶段会低迷呢，我就问，有一句俗语就是不要做瓜田李下的事情，因为这些政府官员或是财团或是警察，他们可能在于知识领域上面的教育程度不够高，那他们判定你到底是诈骗还是真的是，那法台湾法律啦，不要讲台湾法律，有看最佳利益，或是八尺门辩护律师，或是少年法庭韩国剧这种东西，就造其法律在判定一个人他们是有罪论，他不是判你无罪哦，他会从有罪论里面去定你有罪，然后你要请律师去反驳这些有罪的证据，去判你无罪。所以法律会站在你是有罪的情况下，然后去就是把你先扣押起来。那你扣押起来，等到你全部跑完那个流程，到你无罪，搞不好半年一年过去了。那我就问你，你如果今天是创业老板，你会让你的市场空白半年到一年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吗？
钱都在烧啊！
你的饮料店开出去，你挂了一个饮料店招牌，人在那边，然后店员都在做饮料。可是你有将近半年到一年是没有任何新的研发饮料品的话，你觉得在饮料店会有热度吗？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研发团队被包起来啦，你研发团队被抓起来了嘛，说你们的饮料里面有渗透一些可能黑心的东西，让就是食安上面有一些疑虑，就是你不研发新的东西，那怎么办？对对，所以当今天要空白的就是环境，你要去做这些的推动推广，那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太去在意说，哎，我今天市场很低迷，我是不是要离开了？没有，在这个环境底下，你要去了解政府在干嘛，金融在干嘛，经济它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对，因为法律有罪论嘛，有罪论的情况下，你当然是不要做瓜田李下的事情啊，或是你能够低调就低调。再来举例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币安交易所它之所以一直被 SEC 查的原因是什么？它做太大了，它赚太多钱了。那你说排名第二的交易所有被查吗？在去年闹得非常非常非常红的 FTX 事件，它就是排名世界第二大。SEC 它优先找是找谁？它找币安。它如果查到 FTX 的事件的话，那 FTX 事件可能就会胎死腹中，就不会爆掉。可能连问世都不会问世，对吧？那就是因为树大招风嘛，你越有名的东西，当然越优先被抓嘛，对吧？所以你越低调，你可以度过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最低迷、最混沌的时候。等到这个环境过了之后，那就有如雨后春笋。那我觉得，在于现在的选战跟整个的政绩上面来看的话，以这个方向去考量。如果你今天破获一个诈骗集团，你觉得民调会不会上来？
一定会啊！
所以今天动不动荡，你
觉得哇，有在做事、欸？
对啊，你觉得政府官员，我这样讲偏激言论会不会不好？反正这整集都长这样子，你觉得政府官员平常都在摸这些 Excel、Word 档、PowerPoint， 了解民调，了解事情，了解市场行情，那他们会有多余的时间去了解区块链吗？
做行政是不是？
对啊，做行政人去了解区块链，怎么可能呢、啊？你当然是想你的候选人到底要什么方式才可以去提升他的一个民调，就是你今天花多少时间放在这个地方，你才会有多少的成效嘛？你今天花时间研究区块链，那你成为区块链的推广者就好了。 对，你成为区块链的创业家就好了。那你说科技执法的警察呢？他们难道没有了解吗？哎，有啦，只是有，对，他就是浅浅的，他们是有经验的推断。所以你不要觉得警察他今天抓你就有罪，没有，他抓只是预防你的一些事情，他先抓起来嘛，再好好的审理嘛，就跟法律一样嘛，有罪论。我今天抓你起来，但你有权保持沉默，因为在律师到场之前有4个小时，你可以保持沉默。啊，今天警察是不能拿你怎么样的，就这样。因为当今天所有内容，他是站在有罪的角度去判你今天是做黑的，对啊，你要提你的无罪辩论出来。你没有看最佳利益吗？对不对？啊，有看
在跟谁讲话？
八尺门辩护律师吗？我跟观众讲话。
辩护人。
八尺门辩护人嘛，跟韩剧的少年法庭就知道了。只是当你今天被判定的时候，你要翻身其实需要佐证的。对，那在这么充斥新闻媒体的环境底下，回到区块链的发展上面，在于 Web 3，台湾的 Petal Media正在做更大的推广。那在论 NFT 市场上面最大的其实是 OpenSea 嘛，但你就有发现 OpenSea 最近有在用吗？
我好像基本上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因为 NFT 的市场没有人在做啊，
對，
就算有做也没在报道啊，
對，
因为 NFT 的应用跟没有人 care 好吗？
嗯，
大家 只在乎的我手上 NFT 会赚多少钱而已，
對，
但有没有在推动 NFT 的企业？
一定有啊，
有吗？台湾的酒吧嘛，星巴克嘛，爱马仕嘛 ，Hermes 也在做了 ，LV 也要进来了 ，Gucci 也要做了，
很多奢侈品牌其实都在做。
那这些 NFT 能赚钱吗？不行。
嗯。
那有人 care 吗？当然就没人 care， 因为不能赚，不会赚钱嘛。所以当今天这个市场开始慢慢普及，到你最后发现你要去购买一个精品的时候，他发你的就是 VIP 卡，不是实体卡，是要你下载一个电子钱包存入他们的 NFT 的那个时候，你才会。NFT 可以这样用，所以有幸今天看到这个频道，或是可能跟着我一段时间的一些面粉们，可能就会知道 NFT 运用不会只有存，就是赚钱存钱而已，没有，它是有更多的价值运用的。那包含到我们的 OpenSea 或是台湾的 Our Song， 或是目前在立即推动，然后去拓展更多的创业，去创作家，然后去做 NFT 的 Trouble。他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发展。那这些平台呢，他们不外乎都是立志在做企业推广或是商业运用跟市场发展的，所以面向整个环境的时候，那现在他没有任何的推动吗？没有，这个混沌的时候就是要低调。那一样的反过来看，所有投资市场呢，经济开始复苏了吗？其实有一点点些微的啦，对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是联准会 FED， 他们都开始在做就是停止升息的动作。但反观要看的是市场的动荡，因为你说恶性通膨它所带来影响到底大不大？很大。那你说它是有办法一两年去做到回升的吗？我就问，2021年跟2022年到底超带了多少资金出去？恶性通膨到底有多多？很多嘛，那我们就来举例事件历史来看好了。2008年的雷曼兄弟海啸，到美国真正经济复苏是在哪一年？在2012年，耗费将近4年。那就论整个全球金融环境在爆发恶性通膨的时候，是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那你怎么期许在半年内整个全球经济就复苏呢？你说按照过去的经验，或许可以加快。那你说4年缩短成2年，那还有机会吗？但也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产业已经度过熊市了啦，已经该被淘汰都淘汰掉了。所以接下来其实在尾，就是在整个熊市的末端，我希望在座的各个投资人，或是面对整个股票市场、区块链市场的所有投资人，就是握好你手中的资产，因为你在甩，你现在正在经历甩叫的当中。你如果离开这个，你就真的是下车了，后续的发展就完全跟你没有关了。对，所以其实在润到我的频道讲的很多投资观念，其实都是在做于可能你今天投资，你要了解它为什么会赚钱，对吧？你投资一个商品，它不会赚钱，它会赚钱的平台标准在哪里？所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理解方式，你投资的金融商品或是投资标的， 他的获利方式是从人身上拿取获利的话，而这个获利是没有任何实际运用，他就有可能会破掉的一天。
有更白话解释，什么叫从人身上获利？
我举
赌场的例子。
好，
赌场例子，
赌场来说好了。赌场今天就是你把钱压多少在庄跟闲，一定会有人压庄压闲嘛。那你会赚钱的原因是有人赔钱，不是吗？那这个环境它久了，你会不会有可能会赔的那一天？这个环境它比较不像是正向成长的，它并不会促进一个产业发展。你觉得你赌博赌越凶，可以让一个家庭过得很奢侈吗？不可能嘛。但如果论到一个正规的，就是投资环境，不能说正规啦，就是一个金流上面是比较可以促进它发展或是永续的，讲永续好了。开一间饮料店，你卖出去的每一个商品都是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这一个价格取得他们的消费满足吗？我今天就想口渴喝饮料，我愿意付60块75块一杯饮料，
那甚至150
对，星巴克嘛，对啊，那你今天企业拿了150块扣除成本，剩下是不是净获利？那就分给所有的股东或投资人，就这样子。那会不会有人继续喝饮料？
会啊。
天气热，口渴运动就会想喝嘛。那它会持续循环下去，只要有人他，如果你说他今天就是说人类不喝饮料不喝水了，那这个产业就会死掉啊。那如果都会持续有的话，那这个产业会不会永续经营？那如果你去成为这个产业的就是投资人的话，你觉得你可以赚多久？那如果你是成为赌博赌场里面那个赌博的人的话，你觉得你可以赚多久？对啊，所以论整个的投资商品上面来看好了，我没有去抨击哪一个就是投资是不好的哦，它就只是有更多的功用。只是如果你追求的投资的愿景是比较想要长久的话，那你要着重在你所投资的东西，它的获利方式来自于永续的吗？还是是一次性的？那更多的东西，其实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私讯我啦，可以到 IG 私讯我啊，或是
可以在底下留言。
对，就是我会 QA， 就是抓一集出来让大家去回应这件事情。对，那这一集的 podcast 呢，其实内容比较深啦，危险因素也很多，对吧？那如果有其他问题或是疑虑的话，那欢迎留言。我是杨春面，今天 podcast 就到这里喽，大家拜拜。